有声音吗？没有哈，没有。
你没开是吗？开了吗？
开了。
有哈，好声音。感谢敬拜团，这个带来的诗歌啊，很棒的诗歌，跟我今天要讲的是一模一样。一开始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啊，这个歌曲呢是诗篇151篇的一个歌曲。诗篇150篇一篇的一首歌曲哈、啊，哦115篇啊，这里说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啊，不要归于我们，要归在你的名下啊。英文是 Not unto us, O Lord, not unto us, but to your name give glory 啊。希伯来文是 Lo lanu， 就是。不要归于我们， Adonai 是耶和华， Lo lanu 不要归于我们， Ki lashem ha ten kavod， Ki 就是 but 哈，然后 lashem ha 就是 to your name， 归于你的名哈， ten 是 give 啊，给啊， kavod 是荣耀。这个我们这个听一首这首歌，然后等一下会有一个舞蹈的敬拜。愿荣耀归于我们的神， 敬拜的。他下来吗？
嗨，
你们上来吧。一切的荣耀都归在我们神的名下啊，就是要归在神的名下。今天的信息是与神和好，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因你的慈爱啊，因你的在十字架上的宝血，能够让我们与我们的神和好，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你帮助我们因着与神和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行出你的圣洁，也能够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间与人和好。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又到了这个春天哈，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常常啊，在春天的时候会看到树木花开了，然后呢，各种的昆虫呢就跑出来。那这个我会惊奇的发现，啊，原来 各种各样的生命在春天就开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家曾经有一个我们家现在还有一只很大一个蜘蛛是人类弟兄给我儿子的。这个一到冬天，这个蜘蛛是生活在热带一到冬天就什么就冬眠冬眠了以后呢就都不动了。没有想到在三月初呢天气转暖，它就醒过来了，然后就在找东西吃。那个我儿子说他醒过来要找东西吃，没东西吃就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弄了好多天那我儿子特别紧张他说爸爸没有东西吃怎么办。我说是这个，我就跟你去找，然后我再到处去找这个小的昆虫或者虫子，一只都找不到，到冬天都不见了。后来我们必须上网去买那个虫子买了100只，然后呢为了养这只蜘蛛专门养一群虫子。可是我发现这个夏天这春天一到，这虫子都冒出来我就想这虫子到底它平时躲在哪里，冬天的时候为什么夏天就冒出来神的创造是很奇妙的。每次到春天的时候，我们家里就有很多的左边的这个虫子因为我儿子很喜欢外面找到毛毛虫就带回来。所以呢这段时间我们家里就会渐渐的会养了很多的虫子。然后呢你看着虫子拼命吃拼命吃，然后还要知道这个虫子抓的时候是在哪种树叶上，因为它只吃那种树叶，换了一种就不吃所以要找了一堆的树叶来喂。然后这个虫子越吃越多越吃越多越吃很胖，胖到后面呢就不动了，然后就开始什么作茧作茧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见了，在我们家的房间的某个角落变成一只飞蛾或者一只蝴蝶那这个一个过程叫做 transformation morp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这个生物学那这个一个很奇妙的，我每次看到这个就觉得很奇妙，一个改变，这只胖胖的毛毛虫我怎么都不能够跟一只美丽的蝴蝶把它连在一起但是呢它经过了这个一个改变之后呢，它就能够变一只美丽的蝴蝶或者一只美丽的飞蛾那我儿子是能够区分蝴蝶跟飞蛾的，我是没有办法这个要能够从这个虫子就能够区分将来是蝴蝶还是飞蛾这需要有点的功力但是在这里头我们看到这个的改变，其实在以弗所书中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信主的人也会经历这样的改变以弗所书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保罗一开始他就说，他说要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他写这本书是要一个告诉我们神旨意的奥秘是什么呢？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天上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都同归于一为什么这是一个奥秘这个是整个保罗在以弗所书他的所要描述的一个中心。因为保罗他清楚的看到在未来的日子神的国度里头谁是做完的？基督是做完的。当时未来的神的国那个王跟我们今天在世上的王有差别吗？有。将来的王是他说什么就必定要什么成就的，所有的一切都要遵行他的旨意，包括所有在神国度里头的人，所有在神国度里头的动物，所有在神国度里头的灵界，都需要听这个王的旨意，这个叫做同归于一。王的旨意一出，所有人都照着遵行，完全的顺服，这个叫同归于一。如果我们将来都在那个国度里头，主耶稣他说一句话，我们就都顺服而行，这个是将来国度里头的
同归于一。所以当保罗看到这个的时候，他说既然是如此，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就要把这个行出来。所以保罗在第二章一到十节他就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保罗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使我们死里复活，有一个新的灵，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在今天我们就要将神的国的真理能够活出来。所以在这段经文保罗告诉我们，因着基督的救恩，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有着本质上的改变。其中他要讲三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与神和好，第二个呢，我们在基督里与人和好，第三个我们在基督里一同被建造，一同被建造，这是三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好，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所以你们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而且也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修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生命所感，可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
了。
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这段经文有两个重要的概念，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等一下，第一个就是和睦跟和平，在希伯来文叫 Eirene 哈 ，Eirene 对应的希伯来文叫 Shalom 啊 ，Shalom 就是和平。好，另外一个呢，亲近还有这个近处的人啊，它的希腊文叫 Agus 哈，它对应的这个概念啊，不完全是希伯来文的Corban 好，但是很接近这个 Corban， 我等一下会解释一下。在这里头我们看到这个一开始十一章保罗就说所以啊，所以前面是原因，后面是结果。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什么得门救赎，所以好有一系列的改变，好一系列的 transformation， 好一系列的改变。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你们从前是外邦人啊，是称为没受割礼的等等，你们从前十三节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已经得亲近了。在这里头我们看到他用了一个词叫做受割礼的和没受割礼的，在保罗的书信中间这个词用的很多， 如果我们回到第一世纪，我们看到当时的信徒是在犹太的会堂聚会的，是在犹太的会堂，所以犹太的会堂有各种不同的人组成的。第一个呢，就是血统上的犹太人，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头，一个人的母亲如果是犹太人，他就是称为是犹太人。那如果他只是父亲是犹太人，并不算为犹太人。所以今天这个如果有人他的母亲可以证明是犹太人，他是可以到以色列加入以色列籍的，所以他血统上是称为犹太人。在当时的犹太会堂，大多数是这样的人。第二部分呢，就是加入犹太教的外邦人，叫 proselytes。这些人他们并不是血统上的犹太人，但是他们愿意接受割礼，愿意接受洗礼，愿意献祭。好，经过这三步，他们可以加入犹太教，成为 proselyte。你们会很惊奇哈，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和之前，犹太人他们是很会传福音的，好，是带领很多外邦人加入犹太教，一直到后来这个第二圣殿被毁之后，犹太教逐渐变成这个拉比取代了犹太教之后呢，他们就变成收缩起来保守的。所以保罗能够将福音传出去啊，并不是他是第一个，犹太人那个时候就有传统，要让外邦人都来认识他们的神，他们也知道这个神的这个消息并不只是犹太人拥有的。所以当时我们看到教会有许多的 proselytes， 其中著名的就是洗礼王，他是加入犹太教的以东人，所以这是第二群的教会的人。那这两类人在教会里头被称为受割礼的，或者在律法之下，这两类人在罗马书中被称为受割礼的。那教会中还有一群人啊，没有加入犹太教却是敬畏神的，还有一些是信徒的外邦人，他们就称为 God Fearer。 早期教会的信徒大多数的外邦人是这一群人组成的，这群人组成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当时教会的背景，就比较能够清楚保罗的信息是对谁讲的。那在这里保罗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然后呢，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当时的信仰，神是经中的核心，只有以色列人认识这位神，只有以色列人，所以所有的耶稣基督的应许是给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被称为神的子民，神跟以色列人立的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都是跟以色列人立的，以色列人也有从死里复活的盼望，外邦人是在外面的，与基督无关。新约耶稣基督的应许是给犹太人的，在以色列的国民之外，不是神的子民，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然后呢，活在世上没有盼望。这个就是当时的外邦人的情形，当时外邦人的情形。所以我们明白当时的情形，我们就知道保罗提出来的这个是何等的展现上帝的恩典。但是外邦人却得因着耶稣基督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在圣经里头说，从前我们是被捆绑的，从前被称为外邦人，从前是被称为未受割礼的，从前我们是与基督无关的，在国民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没有神，没有指望，也没有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在认识神以前是离神极其的遥远，按着世俗的价值观念来生活， 我们追求的不外乎是金钱、名誉、地位、爱情，追求的是学位、帽子、房子、车子，还有呢票子。心里没有神，心里空虚，需要这一些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带来自我的价值。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我们认识神，我们的生命有了改变，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眼中何等的宝贵，我们才明白神是我们生活的中心，神才是一切祝福的源泉。我们以前追求的是那个祝福，但是呢我们现在明白上帝才是一切祝福的源泉。最重要的是我们随时可以跟上帝祷告，没有信主的人很难知道我们可以跟神祷告，就算是知道也不知道如何祷告。当我们认识神之后，第一步我们学的就是什么？祷告。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称他为阿爸父，我们向神祈求，神就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如今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经过割礼就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称耶稣基督是主，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是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们活在世上同样有指望，我们同样认识神，我们同样也在应许的诸约里面。这个是一个地位的改变。这里头保罗有一个词叫做亲近了，亲近了，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跟神原来非常遥远的距离可以怎么样接近了，而且呢可以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何等大的荣耀。在这里头我们能够这样子做到，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在这里头这个亲近啊，保罗他的脑袋里头是有一个很清晰的一幅图的，就是这个，这个叫做亲近。好，亲近神，为什么是亲近呢？以色列人如果要亲近神，他必须要带一个祭物来，带到这个会幕，或者带到圣殿面前，他要按手在这个祭物的头上，他要认自己的罪，让这个祭物的生命成为他的生命，让自己成为这个祭物的，自己的生命归给这个祭物。然后他需要拿一把刀把这个祭物的脖子给割开，把他的血流出来，这个血献在这个祭坛上，献祭的人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和他亲近。以前是要这样的，所以希伯来文献祭的供物叫做 Corban。 Corban 有两个意思，一个叫做接近，另一个叫做礼物，礼物。所以献祭的人呢是要将礼物带到神的面前，以至于可以怎么样跟神亲近。保罗很清楚献祭的意义，所以他就看到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献上祭物了，借着他的血我们可以亲近神，这个叫做亲近。若没有耶稣基督的血，我们仍然离神是极其遥远的距离。若没有耶稣基督的血，以色列人他们也没有办法进入会幕，他必须借着祭司将这个血送进去，他自己却不能够真正来到上帝的面前。就算是大祭司，他也不能够随时来到上帝的面前，一年只有在赎罪日的时候他可以进入至圣所，来到约柜的面前。约柜是上帝的宝座，上帝在那里跟大祭司说话。但是耶稣基督的血让我们能够穿过祭物，能够穿过 圣所，穿过至圣所的帐幕，直接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这个叫和神情景。在献祭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祭物，叫做平安祭。这个平安祭啊，让我们理解这个平安祭，让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平安。平安并不是平安无事的平安。平安祭的希伯来文叫 shalom， 意思是平安。它的 原来的这个字根叫做 shalom， shalom 我们都知道。这个平安祭呢，就是献祭的人要带一只没有残疾的牛或者羊，然后呢要按手在祭物的头上，要宰杀这个祭物，将血洒在祭坛，然后将祭物的皮给剥开，将它的肝脏、肾脏跟脂油在祭坛上焚烧，然后呢一部分胸跟右腿是归给祭司的，剩下的他可以拿回去跟家人一起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平安祭是人和祭司跟神一起的宴席，烧在祭坛上是归给神的，胸跟右腿是归给祭司的，剩下的是归给献祭的人，是一个和好平安的一个宴席。所以平安祭的意义代表神与人和好，一起吃饭就意味着和好。按手在祭物的头上代表认罪，代表祭物的生命代替人的生命被宰杀，血代表审判，人能够免于神的审判，人的罪被遮盖。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是平安祭的一种，为我们献上平安祭。所以希伯来文 shalom 的意思是与神和好，不是平安无事，是人与神和好，称为 shalom。 如果你到以色列去，你看到一个人说你好，或者英文 hello， 他们是 shalom。 你看到一个人跟他打完招呼要走了拜拜，他也是 shalom。 hello 跟拜拜都是 shalom， 好，一个词搞定。所以你去以色列最简单，好，这个 shalom 又没有阴性也没有阳性，反正跟谁都可以 shalom。 好，你只要学一个词 shalom，好，就可以走遍以色列。但是这个小论的意义就是我们的平安来自于我们跟神关系的和好。当保罗说愿恩惠平安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这个平安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的。所以当保罗说平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因为主耶稣已经献上的平安祭，让我们跟神关系能够和好。所以在这里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如果我们看下面一段，因他是我们的小弄，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 shalom。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这便借着这十字架将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 shalom 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远处的人是外邦人，近处的人是犹太人，都需要与神和好的福音。这里我们看到因着我们与神和好，保罗说我们要与人和好。这个是第二圣殿时期的一张地图，这里头是圣殿，圣殿外面这圈叫 Court of Gentiles， 是外邦人可以去的地方，圣殿的中间 这块部分的墙是外邦人不能进去的，没有办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也没有办法能够献祭。所以当外邦人他们想敬拜神，他们只能在外面远远的看着，他们没有办法进去将自己的祭物带到神的面前，烧在祭坛上，成为那馨香之气。所以他们只能远远的看着，在那里思想说，我如何能够来到永恒的神面前。这个就是中间的墙。历史学家约沙法说 Josephus， 他说那个时候有一个墙，上面还写着外邦人不能接近，不能接近。这个中间的墙很可能就是指的是这个墙，但是耶稣基督来了要把这个墙拆毁。他怎么拆毁呢？这是一个会幕，这个会幕呢，这个圣殿的制造跟这会幕几乎是一样的，大小有点差别。这个整个会幕这个部分叫圣所，这个部分叫至圣所。至圣所里头有约柜，这个是圣所的至圣所的幔。这个这边是朝东啊，那朝东的这个进来这个圣所的北边是陈设饼的桌子，有十二个饼现在上头。南边是金灯台，金灯台的光代表主耶稣啊。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放着这个面包，就是代表主耶稣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这个是香炉，这个是大祭司穿着大祭司的衣服，他每天早晚要烧香，要料理这个灯，但是他却不能够穿过这个幔子，能够来到这个至圣所里头。一年只有一次，在赎罪祭赎罪日的时候，这个大祭司要禁闭七天之后，他才能够献上许多的祭，才能够进入这个至圣所，在这里将血，将百姓的血带到至圣所里头，躺在上头为百姓赎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以色列人认识神，他们却不能够真正的来到上帝的施恩的宝座前，没有办法。只有主耶稣他的宝血，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圣殿的幔子裂开了，这个血直接进入这个至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才与神真正的和好。约柜并不是上帝他自己，约柜是神的脚凳。约柜的上头有一个叫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基路伯是神的脚凳。所以圣经上说，那坐在二基路伯之上的耶和华神啊，就指的是这两个基路伯，约柜上的基路伯之上的神。所以当以色列人的大祭司进去的时候，他可以面对面的见那基路伯上的神。但是主耶稣的宝血一次献上，让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和好，就带来与我们与人的关系的和好。原来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是有墙隔开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可以一同进入神的所在，与神和好。这个就带来了外邦人彼此的和好，外邦人跟以色列人的和好，以色列人彼此的和好，是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恢复。我们这个信徒，外邦的信徒跟以色列人的和好，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头。2000年以来， 都没有和好。我今天在这里说，好，并不是指责任何人，好，是要知道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要扛这个责任，因为2000多年以来，基督徒一直逼迫犹太人，我们今天也有责任。具体的历史我就不说了，啊，最大的一次就是二战时期，纳粹集中营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几乎种族灭绝，这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不是第一次。以色列人如何饶恕呢？如何饶恕？有一个以色列的信徒叫 Jonathan Settle， 我放的很多的歌曲都是他唱的，他是一个基督徒。有一年神带领他去德国，他到德国以后他心里非常的不平安，因为他的家人曾经在集中营里头，他一个晚上不能睡觉，半夜起来神的灵告诉他说，你举手向四个方向为德国祷告。他说，我没有办法，我没办法能够为德国祷告，我看到的都是我的同胞的血，可是神说你要为他们祷告。他就半夜起来，以色列人他们最重要的祷告是宣马，东西南北他宣马为德国人祷告，要饶恕德国人。德国人也同样做了。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一群德国的年轻人到耶路撒冷来，他们来的就是一个和平的使者，他们在耶路撒冷的街头在那里表演音乐，然后他们写了一个条子，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去拿到。他说他们来了，这个表演音乐不是要拿钱，是要什么？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仍然爱他们，要跟他们和好。这群德国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做的，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愿意饶恕。在耶路撒冷我又碰到荷兰的基督徒，有一群荷兰的基督徒他们到耶路撒冷来做义工。做什么义工呢？就是在耶路撒冷有住的一群很老很老很老的犹太人，他们从小是在荷兰长大的，从集中营生存下来，家人都死光了。他们年纪大了以后呢，他们会说的语言就只有荷兰语，所以这语言都忘光了。然后呢，以色列没有人懂荷兰语，就请他们的教会派人来服侍这一群年长的犹太人。那这群荷兰的基督徒就在耶路撒冷服侍这一群的犹太人，为他们唱歌，帮助他们去商店买东西，给他们唱荷兰的歌曲，他们小时候听过的，是这样的。就是在神里头再大的冤仇都可以怎么样，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和好，因为我们与神已经和好了。以色列人跟我们基督徒是可以和好的。有一个荷兰的基督徒叫 Corrie ten Boom， 你们可能有听过 Corrie ten Boom 吗？有听过，有听过 Corrie ten Boom。 Corrie ten Boom 他是一个荷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占领荷兰，那个时候纳粹到处搜寻犹太人，他呢和家人就把犹太人藏起来。不幸的是有人把他告发了，他和家人就被抓到集中营里头，他的父亲死在集中营，他的姐姐也死在集中营里头，他自己活了下来。二战之后他开始了一项事工，就是帮助
那些在战争中受到创伤的人，让他们得着医治，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其中医治最重要的就是饶恕，饶恕那些在战争中伤害过自己的人。这个 Corey Ten Boom 他要做这项事工，首先他自己需要能够饶恕，他就写信给一个叫 Jim Vogel 的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他被抓之前的那天晚上，这个 Jim Vogel 到他家里来，告诉他说：“我要告发你，你要给我钱。”结果他就把钱付给他。第二天他一样被抓走了。他听说这个人还活着。他就开始写信要给这个 Jim Vogel。他说：“我听说你是最可能背叛我和我家人的人，你是我们被全家被关到集中营里头的原因。我的父亲和姐姐都死在里面。”他写到一半的时候写不下去了，他说：“主啊，我没有力量饶恕这个人，请你给我力量。”最后他终于把这个信写完，在信中他说：“我已经饶恕你了，但我希望你能够向神求饶恕。”但事情并没有这样就结束了。几年以后他被邀请到德国的慕尼黑的一间教会分享，他在这个会堂上，在这个教会里头讲要彼此饶恕，我们不分种族需要彼此相爱。当他分享完之后，有许多人前来和他握手，说：“感谢你给我们分享的信息。”好，当教会逐渐清空，快要没有人的时候，他看到一个高大的男人坐在角落里头向他走来。他看到这个男人，他就认出来是在纳粹集中营里头的一个士兵。他就想到这个士兵淫邪的笑容。这个士兵走上来跟他说：“谢谢你的信息，知道神饶恕我们所有的罪，真是太好了，是吧？” Corey 看着他走过来，仿佛看到自己的爸爸和姐姐。那人向他伸出手要跟他握手，他却提不起自己的手来，因为仇恨占据了他的心，他没有办法伸出手来。他心里祷告说：“神啊，帮助我活出我讲的信息。”正当他祷告的时候，一股电流穿过他的身体，他的手突然就举起来了，和他握手。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所有的仇恨立刻瓦解，他知道自己原谅了这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我们跟神的和好，我们可以彼此的和好。这个是在任何的关系中都一样的。我和琳达，我们做过许多婚姻辅导、婚前辅导，我们知道一个非常清楚的真理：夫妻关系，两个人的关系需要能够恢复，第一步就是你要跟神和好，你必须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寻求饶恕，然后饶恕别人，夫妻的关系才能够恢复，破碎裂的关系才能够恢复。我们每个人每一个家庭在一生的日子中间，难免会有彼此伤害的时候，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是因为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都与神和好了，
以至于我们可以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和好。在我跟这个师母的关系里头，也有遇到这个困难冲突的时候，当然比较多的时候是他跟我道歉，他主动来饶恕，我特别感谢他。这个我觉得自己比较顽固不化，但是神也在改变我，让我能够一点一点的开始学习认罪道歉悔改。虽然做的还不够，至少我们的孩子觉得我做的不够。但是呢，我相信神在改变我，虽然我自己觉得现在比较慢一点，但是我知道我应该要做的是什么。我们也教导我们孩子之间若有冲突要彼此饶恕，这个的原因呢，都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我们才能够做到彼此的饶恕。求主帮助我们，因着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人际关系中间与人和好。在我信主的早期，我就被教导一句很重要的真理，说你如果在人际关系中出了问题，一定是你跟神的关系先出了问题。我刚开始的时候一直搞不清楚，这跟那个我跟这个跟有什么关系？可是到后来我越来越清楚了。所以我在各样的困难跟这个人际关系的困难中间，我需要做的就是我先要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恢复关系。然后呢，我才知道怎么样有智慧去面对一个一个的关系，重建一个一个的关系。我自己也经历过，即使是不信主的人，因着我认识神，我可以跟他重建关系。曾经我有一个同事，在一件事情上我们起了冲突，他是非常资深的这个的同事，我也觉得很冤枉，因为我觉得我的理由也很充分，他觉得他的理由也很充分，所以冲突就是这种开始的，大家都觉得自己对的。但是呢，神却让我知道，不管你对不对，你只要有 0.01 的不对，你就要道歉。我们都可以说 99% 是他错的，但是我先要为我自己 0.01 先道歉。所以我就决定要跟他和好。那我每次这个当我决定之后呢，我总是觉得很困难，因为呢我去上班的时候经过他的办公室，然后我看他门是关着的，我想说哇太好了。然后呢第二天又是门关着的，哎，我觉得太好了。可是呢心里的东西就卡在那里，你放不下来，对吧？可我心里就很焦虑很着急。然后有一天快要下班的时候，我又去看一下，哎，门还是关着的。我想说今天还会得回去了，一转身他站在我后头。我就硬着头皮上去，我说Michael， 我说非常抱歉，我之前没有把一些事情提早跟你说，但你很难安排这是我的不对求你能够原谅我。他马上这个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好了。后来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很多事情他都帮我说话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认识神和愿意主动与人和好，所以能够把一个破裂的关系可以什么挽回，可以挽回。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凡事什么都能。我们若有任何破裂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谦卑，能够顺服，能够与人和好。保罗说要将这个和平的福音与神和好的福音传给 远处的人是外邦人，也给近处的人啊，是以色列人。最后保罗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全房靠着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圣灵，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建造的根基，先知跟使徒代表的新约和旧约的启示，耶稣基督是这个根基的房角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教会的根基是圣经的启示，我们教会的房角石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如何被建造呢？保罗说，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靠着耶稣能够联络起来，渐渐怎么样成长成为主的圣殿，而且呢靠着耶稣一同被建造在一起，然后呢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就是会幕啊，居住的所在就是会幕。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能够在与世隔绝中被建立起来的，不是一个我研究圣经研究到透了我就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也不是我可以拿这个圣经到深山老林里头苦练武功就能够明白的。需要大家一起在教会里同被建造，在圣灵在神的话语中，在基督里，在圣灵的带领下一同被建造，在弟兄姐妹中间一同被建造，因着我们认识神来在神的面前一同被建造，才能够生命不断的成长，学习啊彼此相爱，学习在教会这个安全的环境中间能够彼此相爱，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总体而言，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与神亲近，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与人和睦，我们整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在基督耶稣里一同被建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何等长阔高深，因为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向你祷告，你也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乐意施恩给我们，将你的恩典施加给我们。我们也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彼此能够恢复关系，能够一起学习彼此相爱，是我们何等感谢。因为你的能力就在我们的身上，你死里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不断的去经历，不断的把我们的罪